蔡上曰：幼诸横取人才者，乃记其妻子家口以当之，见至死丧。若不死丧，则有水火盗贼、遗亡器物、疾病口舌诸事，以当妄取之职。这一段话的意思啊，就是说还有许多利用自己的威势而横取他人钱财的，也多是为了自己的妻子和家人在计算着。然而司命之神也正在计算他的妻子和家人，以报应他的贪恶，使得罪报能够相当。若是渐渐到了恶贯满盈、寿命尽了的时候，自身也就不免死丧。若是幸而罪恶稍轻，尚不至于死丧，就会有水灾、火灾、盗贼偷抢、遗失器物、疾病医药、口舌官司等等许多的祸事发生。以当原来妄取他人钱财的总数。前面已经说明了随事受报，而现在又再次的说明横取之祸，主要是为有权有势的人而说的呀。因为这一项的罪恶最是不仁不义，而且又是人所最不能够避免的，所以才特别的再提出来，以警惕世人呐。要知道，横取他人钱财的人，冥冥之中定然会有夺取他横财的力量。所以啊，钱财到了最后，终究还是一无所有。
我们来听一段故事。有一位叫韦公干的人担任琼州的地方长官，靠着官府的势力横取了许多的钱财。等到他官期任满返乡，所乘的船翻了，他所有的钱财货品全都沉入了水中，仅仅是保住了一条老命而已。吕师造是池州的刺史，搜刮百姓的钱财，正在乘船满载而归的途中，忽然被火烧光了他的财货，只有船和人没有受到损伤。还有一位叫马湘的人，贪心很重，担任西川曹司，正碰到刘须作乱，马湘就把金子藏在了井中。等刘须作乱平定之后，马湘就到井里藏金子的地方取回金子，却怎么找都找不到原先所藏的金子，而他所有的钱财也全都没有了。胡应贵、陆一奇两个人共同串通诱惑一位官宦之家的儿子赌博，以谋取他家的钱财。忽然胡应贵的一只眼睛瞎了，陆一奇的一只脚瘸了，两个人 都变成了残废，贫困潦倒了一生啊。我们以上所说的公案，都是横取他人钱财的报应。唉，怎么能不叫人害怕呢？
太上曰：幼往杀人者，是亦刀兵而相杀也。这个意思就是说，又有冤枉而杀人的，就像换刀相杀一样啊。上面说到横取他人钱财，而这里接着又说到冤枉杀人，就是因为冤枉杀人的事情总是由于贪爱钱财、舍不得钱财而引起的祸呀。而冤枉杀人的事情大概有七种。第一是法官判决，法官因为接受了贿赂，竟然狠心地冤枉了人犯。第二是带兵打仗，将领纵容军队的士兵屠杀掳掠，冒领战功。第三是医生用药，医生为了贪财以假药卖人，或是开错了药医死了人，却又强辩不承认自己的错误。第四是破坏身孕，为了节省费用而将女婴不养溺死，放纵淫欲而怀有身孕，却将胎儿堕掉。第五是衙门恶吏，欺骗长官，利用职权蛮横肆虐，诈骗钱财，陷害他人。第六是风水害人，收买风水专家，迁移破坏别人祖墓的风水，以陷害他人，产生灾祸。第七是庸师误人，庸师不善教学，害人子弟，而误了人家子弟的一生。以上七种冤枉杀人的方法虽然都不一样，然而冤枉的杀死人则是一样的呀。像这种的罪过也是不为天律所赦免的呀。下面讲一个故事，说是宋朝有位禅师，他在年轻的时候啊，喝醉了酒，在与人争夺钱财的时候呢，奋力地重击对方，而那位被他打到的人立刻就死了。于是他因为畏罪而逃到了远方，后来因为忏悔而出家勤苦修行，终于就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成为大禅师，并且还生作说法，学生有好几百人呢。 在他70岁的时候，忽然有一天早晨，他沐浴之后就升座，告诉大众说道：你们不要动，不要说话，看老僧了却40年前的一桩公案。坐到中午的时候，有一位士兵忽然来到禅寺，板起了弓箭，想要射杀禅师。老禅师就向士兵合掌说道：老僧在此等候您已经很久了呀。士兵惊奇地说道：我与和尚素不相识，可是为什么一见面就想杀你呢？我自己也不明白其中的缘故啊。老禅师说：欠债还钱，公平交易，但请下手，不必迟疑。并且回头对大众说道：我死了以后，你们请这位居士吃饭，饭后一定要送他回家。如果你们有半句责怪他的话，那就是违逆了上天，背叛了师道，不是我的弟子啊。士兵听了禅师的话，就更加的疑惑，于是一定要禅师说个明白。禅师说：你因为已经隔世又轮回投胎，所以你才会忘记了呀。而我仍然在世，所以没有忘记。因此就把从前发生的事情告诉了士兵。而士兵呢，本来不识字，忽然就大声地唱道：冤冤相报何时了，节节相缠岂偶然，不若与师俱解释，如今立地往西天。说完之后，手持着弓箭就站着往生了。禅师于是下座为他落法，取了法名，更换衣服之后，就将他放入了龛中，自己也加夫而坐，向大家道别之后就作画了。
杀人于40年前，而偿债于40年之后。所偿债务虽然是迟了一些，但是偿还债务则是不变的呀。我们听了这段公案，怎么能够不警惕呢？您说呢？